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我们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牛奶？
我应该问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喝牛奶的？
不是，我是已经断奶了。
是啊，我看每个人早都断奶了。
嗯，
是
人类喝牛奶的历史。
是，人类在9000年以前就已经驯养了牛羊，那驯养的地点应该是中东。我想这个是铁案如山，有非常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持这个说法。可是啊，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利用家畜的乳汁的？那这就有争论了。因为目前啊，已经有的证据显示出来，好像一直到6000年前才开始利用家畜的乳汁。所以你看看，从9000年前就开始养牛羊，然后为什么要经过3000年到6000年前才开始利用家畜的乳汁？
嗯，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是，
那英国的考古学者谢瑞特他就认为哈，人驯养动物一开始只为了吃肉剥皮，因为剥皮可以用来这个缝制衣服嘛。那经过几千年以后，人才发现驯养畜生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利用，譬如说乳汁啦，还有体毛啦，譬如说羊毛，我们可以剪羊毛来编织。
那这也是比较晚的，
对，比较晚。然后还有譬如说利用家畜的劳力啦，有特别是像牛，我们可以用来驮运东西啦，
是。
然后后来可以用来这个当做耕田的工具了。
嗯，
那像这一个发现哈，他认为他就是英国考古学的谢瑞特，他认为哈，那人类发现驯养畜生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利用，这一件事情本身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变化。那他称之为畜牧衍生产品革命。
嗯，
就是本来畜牧只不过是为了这个宰来吃肉，
是
还有剥皮。
嗯，
那后来才发现了有这么多其他的用途。
嗯，
那他认为这一个发现本身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花了好几千年的时间。
对，可是为什么要花几千年？根据我们现有的证据是3000年。
嗯，
那就没有什么答案。那现在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地球化学家埃弗谢，那他的团队呢，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可以区别反刍动物的体脂肪以及乳脂肪。那对这个问题呢提供了新的证据。原来生产体脂肪，就身体的脂肪啊，
是
跟乳汁里面的脂肪啊，
嗯，
那它的生化以及生理的机制都不一样。
嗯，
因此体脂肪以及乳汁里面的脂肪它有不同的化学组成。所以呢这位地球化学家啊，就与考古学家合作，共同检验了地中海沿岸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片。
嗯，
那些陶器呢质地多孔。
嗯，
那要是陶器中装过乳汁哈，
嗯，
那些乳汁一定会渗入那一些陶片的
小洞
围孔。
是，
那所以就有可能检验出那里面装过什么东西。那埃弗谢就是这位地球化学家的实验室啊，他总共检验了2000多片居住遗址出土的容器陶片。
嗯，
那结果呢会发现哈，在位于马尔马拉海的周围的6个遗址，送检陶片有700片。
嗯，
那结果有100片验出了动物脂肪的遗迹。
等一下，马尔马拉海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就要先把这报道完毕嘛。
嗯。
那这个马尔马拉海在土耳其西北部。
嗯。
那也刚刚好就是那个两个海峡，我们初中开就背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
达达尼亚。对对对。那这两个海峡中间有一个内海，这个内海就叫做马尔马拉海。
哦。
那事实上简单讲就是说，从黑海进入地中海，你就要经过这个马尔马拉海。
是。
那在马尔马拉海四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陶片里边，
嗯，
验出的乳汁最多。
嗯，啊哈
，OK， 那一些遗址呢，都是7000年以前的聚落，而且最早的8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是目前已经知道的，就是人类喝这个家畜乳汁的最早最坚实的证据。 那马尔马拉海啊，距离中东新石器时代文化摇篮肥鱼月湾，也就是两河流域啊，是非常的远。那其他地区的遗址，例如东南欧啦与中东啦，那也有陶片验出了乳汁，可是那一些陶片的数量不多，那个跟马尔马拉海周围的70%都验出来了，完全不一样。
是，
那这就表示哈，这就表示只在新石器时代，只有在马尔海附近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哈，养畜生取乳汁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这个生活的物质。可是在其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使他们的居民也开始使用了家畜的乳汁，可是它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生活或者是这个饮食生活的组成。那这个其他的证据也显示出来，除了马尔马拉海之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养畜生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取肉。
是。
而且还有一点，从那一些遗址所出土的像羊的骨骼来判断。你也可以知道他们养那些畜生目的是为了吃。
是。
为什么呢？因为哈，那一些遗址所出土的羊的遗骨绝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左右的，或者没有成年，或者刚刚成年。
是。
那所以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养不久就宰了杀的，那显然不是为了取奶。这一位英国的
埃弗谢
地球化学家埃弗谢啊，他其实曾经做过实验，就是陶器里面装了生乳，要是埋藏地下，那陶器吸收的乳汁啊很快就会分解，那就没有办法分辨它到底是乳汁里面的脂肪还是身体里面的脂肪。
这还有这种分别。
对对对。
啊、
可是要是当地居民惯用经过处理的乳汁，也就是说你这个取了奶之后还要经过进一步的处理，把它变成酸奶或者变成乳酪。
是。
那他们的陶器里面才会有非常高的比例残存检验得出的这个乳汁。那食用处理过的乳汁，也就是酸奶或者乳酪，有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将乳汁制成乳酪，可以长期的储存，是有效利用剩余物质的方法。那第二呢，那你假如处理过的话，那就可以解决乳糖不耐症。我们人类哈，在断奶以后就丧失了消化乳糖的能力。其实人并不是天生就适合吃奶，不是这样子的。
是，哎，这样说的话，这个到底这个那酸奶和乳酪的处理是多久以前的呢？
对，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埃弗谢啊，他就推测，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陶片可以检验出它的乳汁
是
那的产量了、啊，那真正的原因在于，就是那一些检验出来的乳汁很可能都是由于那一些乳汁已经经过处理了、
哦，
已经变成了酸奶以及这个乳酪
是。好的，所以我们人类喝牛奶的历史
其实很早，可以找到8500年前，
也就是遗址发现的那个时代。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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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所以不像我们讲的有3000年，大家懵懵懂懂不知道该怎么
样。一点不错，可是问题是不同的社群，懂得利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哈，在新石器时代，各个人类社群其实即使有同样的经济生活，那它的生活的具体内容啊，也有很大的差异。
好的，也就是不能一蔽之约新石器时代啊，它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活是很多的啊。另外，接下来谈病毒，病毒是 virus， 滤过性病毒。可是病毒会不会生病呢？那总统会不会贪污呢？
你不要随便牵拖。那病毒我们又叫做滤过性病毒，你刚刚就讲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细菌还要小。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上标准的说法就是病毒比细菌小10倍或100倍。那这个我们有一个过滤这个细菌的网子。那这些病毒由于比细菌小，所以他们能通过 他们能够通过过滤细菌的网眼。
嗯，
那所以我们叫它叫病毒叫做滤过性病毒。我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我们课本上就是写叫滤过性病毒嘛。
嗯、是。
那可是我们现在都简写，就是叫它
病毒
了。毒
了嗯、
不过这几年啊，法国科学家陆续发现了巨大的病毒。那不但啊，比一些细菌还大，甚至、
嗯、
这些病毒还有可能有其他的病毒来寄生。
哦，
对。那这个我们要从公元2003年开始讲起。那公元2003年啊，法国马赛他们一个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宣布发现了一种巨型的病毒。那其实啊，那一种巨型的病毒啊，早在1990年代就由英国科学家发现了。那英国科学家是在冷却塔所采集的变形虫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
嗯嗯、是。
但是啊，当时英国科学家没有发现它是病毒。那误以为那是细菌，所以就把它就是装入标本瓶里面，摆在冷冻箱里面就完了。
嗯、
那后来法国科学家仔细研究才发现啊，原来它根本就是病毒。然后法国科学家呢，把这个巨大的病毒的基因组 DNA 把它定序出来，发现啊，这个病毒基因体里边啊有300个以上制造蛋白质的基因，
嗯，
是已知最大病毒的3倍以上。甚至还比一些细菌这个基因数量还要多。
嗯哼。
那最近法国科学家在巴黎的一座冷却塔中也采集了一些变形虫。那一些变形虫体内所分离出来的病毒更大。
嗯嗯。
那结果法国科学家就给他们取个昵称啊，叫做妈妈病毒。
嗯哼。
所以2003年发现的那一个病毒呢，就昵称是迷你病毒。
比那个迷你病毒还要大，迷你病毒已经够大了。
够大了，对对对。那妈妈病毒。那更叫人惊讶的是啊，法国科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在电子显微镜底下看这个妈妈病毒啊，还发现了这个妈妈病毒有个旅伴。也就是说有一个寄生的病毒
旅伴，旅游的伴，
对对对。那他在科学文献上他就是这么写的。
嗯、
那当然这是有典故的。那这个旅伴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那是苏联于1957年10月4号发射的。对，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旅伴呢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病毒，它的基因组只有21个基因。
是。
虽然小可是很阴险。
通常小的蛮阴险。
那妈妈病毒进入变形虫以后会组成一个复制自己的工厂。
啊。
可是要是变形虫同时感染了旅伴病毒，妈妈病毒复制工厂的效率就会打折扣。
嗯哼。
第一，它制造出来的病毒颗粒就锐减。
是。
第二，那一些病毒颗粒有一些有缺陷，它就不容易感染新的变形虫寄主。
是。
也就等于说啊，旅伴病毒无疑是使妈妈病毒生病的病源。
诶，这个很奇怪，是生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旅伴它让它寄生的这个病毒生病了，那它自己没好处啊。
诶，没有，不是，它用来制造它自己。
哦，
它就是你，因为很简单，就是一个变形虫，它同时制造两种病毒哈，要消耗太多的能量跟物资，
是，
它就旅伴呢，就想办法抑制，这个妈妈病毒的生产，
啊，
因为这个妈妈病毒要是因为它很大嘛。所以它所需要利用的资源啊更多，所以它抑制了妈妈病毒，可以使自己的生产更为顺利。
是，那么旅伴的基因组可以谈一下吗？
是，那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巨大病毒可能与海洋浮游生物有关系，因为在海洋生物的基因组资料库里边有许多 DNA 序列与妈妈病毒或以及迷你病毒相似，这也许表示巨型病毒普遍地寄生于海洋浮游生物中。
嗯，
那过去由于巨型病毒都给这个过滤细菌的筛子给滤掉了，所以科学家才一直没有察觉它们的存在。
嗯，
那巨型病毒与旅伴病毒可能是海洋浮游生物的生长与死亡的重要调节因子。
哦，
对于海洋养分循环与气候都有影响。
哦，这个跟我们现在关切的什么全球暖化啦，海洋都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巨型病毒，科学家要去观察这个巨型病毒和旅伴病毒的关系是吧？
不是，跟浮游生物。 对，就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大自然真是这个森罗万象，有即使是经过整个20世纪我们投资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去做各式各样的研究啊，我们还是有太多东西不了解。
是科技一秒单元，我们先进一段新闻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谈到了病毒的病毒，也谈到了这牛奶的来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指纹可能泄露的资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现在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指纹是刑案的重要物证啊。那我们相信只要找到指纹就找得到人，因为指纹是鉴识身份的利器，特别是爱看 CSI 的朋友。可是啊，现在美国普渡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讲座教授库克斯Cooks, 他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从指纹上采取基证。
哦，也就是说发现这个看指纹可以看出这个指纹曾经碰过什么东西，是吧？
一点不错，譬如说毒品啦、炸药啦，或者是毒药。那它基本上就是发明一种非常敏锐的分析仪器，用非常微小的这个水滴，那这个可以在指纹上面哈，一点一点把粘在指纹上的那些物质啊，给这个冲刷下来，用他的发明的仪器啊来分析。那这个仪器呢是接着实验室用的大型质谱仪的，那只要你实验室有大型质谱仪，然后只要接专门为检验指纹上的基证所设计的一个小的检验箱，那你就有可能检验出来这指纹上沾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物质。那它的解析度是非常的小，它的解析度只相当于一根头发的宽度，所以非常非常小。你想想看哈，指纹上面一根头发的宽度，那你都可以用一个非常微小微小的带电的水滴把它冲下来，然后那么一点点东西，你就可以用这个仪器来分析，那你就可以找到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哈，留下指纹的人不但留下了他的身份，还留下了他手里面他沾过的东西，
就是手留下了他手的历史，
就手上沾过的东西，
反正摸过的都必留下。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即使可以鉴定人的身份哈，你仍然没有办法把那一个人定罪，那这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那一个人的确跟犯罪有关系的物质哈、曾经直接接触过。那利用这个仪器，你可以这个分析出来。
那马克白一直洗手，一直洗手，马克白夫人。
那现在事实上，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小公司啊，那已经买下了这台制造这台这个检验仪器的权利。那这个他已经开始卖了。那这一种能够检验指纹的这一种分析仪器啊，它售价要$60,000。那不过哈。库克斯，也就是这位分析化学讲座教授，他说了，他当时研发这个技术哈，他根本就不是目标，不是在做指纹鉴识
哦，
他的目标哈，是想可用于外科手术的技术。
是，
要是分析器可以缩小到外科医师用来方便的程度，也许就可以用来检验身体的组织。那是在开刀过程中可以用来检验身体的组织，侦测与癌有关系的特定分子，来确定癌组织的分布。
是，
我想我们大家都听到过，一个人得癌症，那开刀，那就是很担心。医师开不干净，那而且通常医师为了保险，那通常都扩大开刀的或者切除的范围。那你想想看，假如库克斯教授他想发明的仪器啊，果真能够发明出来的话，那很明显的，未来癌症开刀病人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会大幅度的减少。
不过罪犯要先在这段期间要先留心，因为利用他们留下来的指纹来检验他们干过什么事儿，这个事情可以做得更精细了。
是，
好，接下来麻烦了，魔鬼缩
油，
油，
对对 对, 对, 对，
油，鱼字边一个自由的油，
对对对，
魔鬼缩油出现在加勒比海。
那魔鬼缩油是一种热带鱼，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你假如不知道这个名字啊，你也绝对看过这一种热带鱼。
嗯，
是水族馆非常见的观赏鱼。那这种鱼的中文名字又可以从英文 lionfish 来直译，
lionfish，
对，来直译。
嗯，
你就直接叫它狮子鱼。
是。
那这种鱼呢，它是太平洋、印度洋热带海域的原生鱼种，可是现在它们居然大量出现在美国东海岸的这个海域里边，
嗯，
所以是不折不扣的入侵鱼种。
是。
那美国的科学家在公元2000年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那最近几年啊，这种鱼的分布范围啊，向北向南大幅增长，
是，
连加勒比海知名的观光潜水海域，例如位于开曼群岛与古巴之间的那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潜水海域，
开曼群岛，
对对对对对，
不就是陈信鱼陈志忠黄瑞进开户的那个，不是那个？
你很会牵拖，
不是吗？
我知道你很注意新闻。
你也开曼群岛开玩笑，真的啊？好，怎么样？我就位在开曼群岛和古巴之间的这个观光潜水海域，
都
发
现了魔鬼缩油。
嗯，
所以美联社所发布的新闻稿甚至用爆炸来描述来形容他们数量增加的情势
啊。
那这一种魔鬼缩油体长大概是45公分，可是它背鳍啊有剧毒。不过还好，它那个只是防御武器，它不是主动用来攻击的。
嗯嗯。
可是人被蛰了，虽不至于致命啊，也非常的疼痛。那么他们吃掉与珊瑚礁共生的小鱼，会破坏珊瑚礁，他们吃掉食用鱼类的幼鱼，会减少渔业的渔获量。
哇，那麻烦大了。
因此姿势体大。
嗯。
而且更麻烦的是啊，魔鬼缩油的游动速度虽然不快，捕捉不难，可是他们并不在海面活动，而是在水下几十公尺处。
哦，比较深，
反而很难捕捉。
嗯，是。
所以有一些海洋生物专家，美国的海洋生物专家直截了当的就说了，他们认为魔鬼缩油已经清除不了了。那现在要靠密切监视来理解情势的发展，然后走一步算一步。
无法消灭。
对，因为数量已经太大了。
嗯，就像John Travolta 回到好莱坞以后，你再也赶他不走，是吧？说什么呢我来着啊？来，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最后要讨论到的几个话题，哎，有一个小一哥特别会喜欢啊，他常常用润肤乳液。
是，
可是润肤乳液是，我看他每天有好多不同的牌子呢，这边噗噗那边打打的，好像润肤乳液有点问题是吧？
对，这是我在这个、
跟牌子没有关系。
这个我在周末所听到了一则新闻，这个所以我就立刻去查，说怎么润肤乳液会致癌？
啊？
那这是美国纽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他用裸鼠，有一种小鼠所做的实验结果，他们发现了润肤乳液哈，会容易致癌。那其实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整个研究的原始目的啊，并不是润肤乳液会不会致癌，可是最后他们得到了结论，却是润肤乳液会致癌。所以我们先要看一看啊，他们的实验到底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我们才比较容易了解，那这一个结论啊，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首先啊，是让小鼠来照射紫外光，那强烈的紫外光是每周两次，连续20周，
是，
然后呢再把这一批小鼠啊分成两组，那一组呢就是擦润肤乳液，
是，
那一组就不擦。结果呢他们发现啊，擦润肤乳液的那一组啊，那比较容易发生两种皮肤癌。那一种叫做基底细胞癌，另外一种叫做鳞状上皮细胞癌。
鳞状就是鱼鳞的鳞。
对对对，
鳞状的
上皮
细胞癌。
那 那他们发现的是擦润肤乳液的小鼠比较容易发生这两种皮肤癌，而且发生了之后他们发生的面积也比较大。
嗯，
那在人类呢，这两种皮肤癌都是比较不致命的，我是相对说起来
是
虽然很常见，那而且他们都通常都局限于他们就是原发的部位，他们很少转移，
是
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人类这两种皮肤癌是比较不致命的。
嗯，
那这个皮肤癌比较致命风险高的是黑色素瘤。
嗯，
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即使是黑色素瘤早期发现的话，它治愈率也是相当高的。
嗯，
那研究美国的研究人员说，使用的润肤乳液都有，就他们使用的四种都是就是随手在市面上买的。
嗯哼，
那都有这种致癌效果。
嗯，就导致癌症的效果。
对，那可是目前不知道润肤乳液中究竟是哪一些成分是导致皮肤癌的主凶。
嗯，
那专家是推测，千万要注意这是推测。
嗯，
他们推测呢，有两种润肤乳液中常出现的成分有点可疑。那第一是缩写为 SLS， 那它的中文是烷基硫酸盐的这一种化学物质。
嗯，
那这一种化学物质呢，它是界面活性剂，那它们加在这个润肤乳液里边是当作乳化剂，那它也有起泡以及去油的作用。
嗯嗯，
不过呢它会刺激皮肤。那它第二种可疑的成分呢，就是矿物油，因为过去利用矿物油来做动物实验，也发现矿物油有可能致癌。
嗯嗯嗯。
不过，这完全是根据已有的科学文献所做的推论，并不是研究的结论。
嗯。
而且最麻烦的就是这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了四种润肤乳液，不是每一种润肤乳液里边都有这两种成分。可是这四种润肤乳液都会使得长期照射过这个紫外线的小鼠容易发生这个皮肤癌。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一个实验的结论其实不容易解读的。那主持实验的科学家他强调小鼠与人的皮肤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小鼠的皮肤较薄，人的皮肤较厚，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常识。
是。
那第二呢，对，有一些物质会使小鼠得皮肤癌，可是同样的物质却不会使人得皮肤癌。
嗯。
所以小鼠得皮肤癌并不代表人就一定会得皮肤癌。
是。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特别值得强调，那就是女性常用而且普遍使用润肤乳液，可是我们没有观察到女性比较容易得到皮肤癌的、这个、
并不见得比男性容易得到。
对，没有这个事实。
嗯，就男性就像小鱼哥那样偷偷擦，所以比不出来。
是吗？
不是。
总而言之这个研究是让科学家学到了新鲜事，那就是有些我们以为是安定的物质其实并不安定，譬如润肤乳液。
嗯嗯，
那这个研究并没有证明润肤乳液是致癌物。
嗯，一开始说是好像是，后来说不是。
所以我最主要是
我们对于科学的了解，要既了解它的假设，要再了解它的过程，最后才能看，就没有一定的结论。
你也可以这样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周末我一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立刻就去查，因为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很担心。
嗯，不，其实不用担心，
不用那么担心。
对，你不是小鼠，是吧？来，我们讲的是小一哥啊，哈佛大学的 Old Stone 新校区。
哎，我们还有多少钱？
还有多少钱啊？
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两分钟。
好，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哈佛大学预定花$10亿，
嗯，
在波士顿的一个校区建造一个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落成以后总面积有14000平。那这个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以干细胞研究为核心，此外还会包括生物工程与系统工程学。
是。
那它最主要目的是想要整合，就是现在哈佛大学在剑桥的校本部，还有波士顿的医学院以及 MIT 都有研究所，都有研究的实验室，那还有各种设备。然后呢，波士顿地区的各个研究医院也有许多哈佛大学的人手跟资源。那哈佛大学希望把所有相关的 这个研究部门，
嗯，
集中在一起，
是，
然后寻求研究突破，因为哈佛大学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领袖之一，是即使不是唯一的领袖，也是领袖之一。
嗯，
所以我说十亿美金啊，十亿美金相当于310亿新台币，这只是一个美国一个大学
是
为了生物医学的一个特定研究，也就是跟这个干细胞有直接关系的那一些生物医学领域而已，他就要花310亿新台币。
哎，我们教育部花5年500亿，
是5年500亿，
全国要卓越起来。
对，他希望能够打造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
嗯，
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国家跟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大学来比而已。
是，所以二十世纪这个学术，包括科学，尤其是科学了，它的关键应该是在
整合。
对，
我在想，二十世纪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累积了庞大数量，太庞大的资源。
嗯，
那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要整合。
嗯，要整合比开支票要恐怕重要的多。
一点不错。
大家好，我是庞德。